好，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的第14课，雅各回家。有人就问他，回个家还要这么隆重的讲一堂课吗？我需要看一看雅各的回家很不平凡。好，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的大概经历啊。创世纪是一卷很好读的书，因为它故事性很强，也是一卷很难读的书，因为里面有好多这个起源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想知道神不想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但是大家不要去把这些困惑成为我们的阻力啊！创世纪其实挺好读的，第一章讲创造，我们记住几个问题啊：创造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人，创造的目的不是为了其他东西，是为人服务的啊！这个是我们第一章里面需要知道的啊。那么对于所有的生物，神给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各从其类，你们该吃什么，该喝什么，该在哪住 ，OK 了。对于人呢，不同。神给他几个特别的东西，第一个给他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使人不同于任何其他生物。第二个给他们造了一个伴侣，也就是帮助者。第三个呢，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权利，就人不是各从其类，人是按照上帝给你选择的权利来生活的。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权利选择，人会选什么呢？你会选对还是会选错呢？会选神呢还是选自己呢？很显然，我们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你让他别干什么，他一定会干什么，一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人用自己的选择权，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标准来判断善与恶，从此背离了神，那么人的原罪就产生了。那这个原罪等我们出了伊甸园以后呢，就表现成犯罪的行为，所以叫犯罪。这是我们第六课的内容。那么第七课内容开始呢，说既然人已经犯罪了，人在地上很快就满了过犯，那怎么办呢？上帝很生气，七代人，从亚当到挪亚。那为啥要到挪亚呢？因为到七代的时候，这个挪亚的时候呢，神说我要毁掉这个世界，我要对这个世界重新洗牌，我们重新开始。那怎么办呢？一场洪水要把这个世界给毁掉。那么洪水怎么把这些人留下这个约种呢？神说我要造一艘船，于是这个造船的人呢就是挪亚。所以第一个家谱七代里面的这个人物中间挪亚这个人，他造这个船是因为洪水，造这个船是要把一部分人从洪水中解救出来。那么第八课，人们从洪水里面出来的这一批人，八个人怎么生活呢？从挪亚的后代开始进入另一种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管理模式，叫拣选模式，不再是以大洪水或是其他方式毁灭世界，而是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呢，拣选出一些属于他能够相信他的人。那这个家谱从闪到亚伯兰，为啥到亚伯兰呢？亚伯兰就是神拣选的第一个信心子父的人，他相信神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他相信神说把你地下占的这块土给你，他就相信了。神说我要让你的子女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他的太太根本不生育，他也相信了。这就叫信心之父。那第九课呢，我们看到说信心之父，神称他为一个义人。这个义人有毛病没有呢？有很多毛病。所以说虽然是神称义的人，仍然会有好多的毛病。是为什么称他为公义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行为完全的人。那到了第十课，神说亚伯拉罕，我要给你子孙满堂，天上的星，地下的沙一样。但是这个孩子的应许呢，非常的周折。你会发现圣经用了长篇的大论要应许他生一个孩子叫以撒，结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圣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草草而过。而这个孩子从出生到他成年时间的圣经上只记载他讲了一句话，没有记载他做的任何事。但是有两件事是被动的，他做了那个献祭的祭物，他甘愿顺服在父亲献祭的这个事件当中，这两件事都是被动的。但是因为他做了那个祭物，因为他甘愿顺服他的父亲，神把他称为应许之子，这个和我们的信仰是直接相关的啊！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是因为神应许我们有永生给你。到第十二课我们开始讲他的第三代雅各。雅各这个人呢，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为啥呢？因为他很有智慧，是个骗子。他用一碗红豆汤骗走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他用这个一张羊皮骗走了他哥哥的祝福，结果呢找到了他哥哥的追杀，所以雅各由此呢就从他的父家逃到舅舅家去。但是这个人一生当中呢抓住很多的东西，圣经记载了他一件事很重要，娶媳妇。他说你不能娶当地的媳妇，你一定要到舅舅家那个村里去娶媳妇。所以我们专门有一堂课讲雅各娶媳妇。这雅各娶了几个媳妇啊？两个媳妇，两个侍女，四个女人，生了十一个孩子，到现在为止啊，第十二个还没出生呢。那这一段是非常曲折的，非常混乱的家庭故事，很热闹。那我们今天看，他在舅舅那儿娶了两个女儿，两个侍女，生了十一个孩子，现在有家有事有财物，该干什么了？该回家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雅各回家。好，我们在这个故事背景下，把你的圣经翻开第三十一章，创世纪的第三十一章。雅各听到拉班，拉班就是他的舅舅，在这儿子们有话说，他说雅各把我们父亲的财产都夺去了，你瞧瞧他现在有多少财产。这时候呢，上帝出现了，上帝干预了，上帝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的祖宗你的父地那里去，到你的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圣经当中记载很有，当你出现重大事情的时候呢，耶和华会主动干预。那你会发现雅各回家的时候呢，他想回家，怎么回去呢？上帝干预，上帝给他一个承诺，他说你可以回去了，我与你同在。那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与你同在。如果没有这个保障，他的回家子路将会更加的坎坷。然后他就对他的舅舅说，这些儿子们说，他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多少年？二十年。你的父亲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允许你们害我，因为我信的那个神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的那个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呢你要离开那个地方，我伯特利去。有谁还知道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什么？神的家，神的殿。加利利是粮仓如果你读新约的时候，加利利是渔民子乡，粮仓。那伯特利是神的殿，神的家。所以上帝说，你得回到神的家里去，回到神的殿那地方去，伯特利去，不能在这儿待着。所以舅舅嫉妒他，但是耶和华带领他，他决定离开回家。那怎么个回法呢？如果是你，怎么个回法呢？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妻子都驮在骆驼上面，又带着他在那个地方所得来的牲畜财物，然后呢出发了。这出发的时候是大张旗鼓呢，还是偷偷摸摸呢？圣经说他偷偷摸摸的走了。当时呢，他的最喜欢的那个媳妇兰姐生了一个小儿子，他走的时候呢已经怀孕了。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特意记载了雅各最喜欢的这个媳妇抓了一个他爸爸的神像带在他的身边，这个行为给他后来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到后边可以看到这一点。于是呢，雅各就背着亚兰人他的舅舅偷偷摸摸的出发了。其实这个偷字在圣经当中有一点夸张，你想想他有那么多的妻室儿女，有那么多的牛强羊球，是一个大军团调度一样，偷偷摸摸是很难的，很会很容易被人发现。哎，他就这么出发了。那出发以后走了第三天，有人告诉拉班，就是他的舅舅，说雅各跑了。他的拉班这个舅舅就说，这还了得， 他跑了，他带走的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带走的是我的财物，怎么办？追，追了七天，到基甸山这个地方就把他们追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啊，基甸山在哪？说到了夜间，神就给这个拉班显现了，在梦中给他说，他说你可得小心点啊，你不可在我的仆人雅各的面前说好说歹。他的舅舅本来是想收拾一下这个外甥，但是上帝出手了，说你不可胡来，我与他同在，你不可胡来。拉班就追上了雅各呢，在基甸山上搭了一个帐篷。拉班就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暗地就跑了呢？要偷着走呢？你不如我和我的孙子和我的孙女搞个告别仪式，亲亲嘴吗？你的话说的还挺在理的，是不是？如果是你，你也会这么说啊。好家伙，我的女儿你都带走了，我的孙女孙子你都带走了，难道不给我一个表达一下的仪式吗？说现在你虽然想家，想你的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还要偷了我的神像呢？哎，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他爸很在乎。我们中间有南方人吗？南方人做生意的时候门口都会放一个东西，我们在多伦多吃饭的时候也会看什么东西，那个啥玩意儿，发财毛。那个店的老板如果有人把那个东西拿去的话，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是不是？为啥呢？他相信那个东西能给他带来财富，所以他每天走的时候他一定要看看那个发财猫肯定在哪，他每天来的时候要看看那个发财猫一定在哪。哎，雅各的这个舅舅也是，他突然发现一个小神像不见了，就说明这个东西对他很重要。那我们知道这个谁偷呢？是他的小女儿把他带走了。那这个是后来会出现一个重大事件，我们再说了啊。雅各呢就回答他的舅舅说，他说我这么做是恐怕你把我的女儿从我这儿夺去，所以呢我就逃跑了。他说至于你的神像呢，我根本就没拿。雅各确实没拿，因为他这个小媳妇雅拉杰走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把这个神像拿走了。他说你如果在我这儿搜吧，你能搜出来，在谁那儿搜出来就让谁不得存活。那这个在圣经当中是非常严重的，这叫誓言。所以新约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可轻易起誓，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任何誓言在神的面前都是算数的，但我们可能说完就过去了，那这个是可怕的。所以雅各在这儿做了一个誓言，如果你在我的这儿搜着谁偷了这个神像，这个人不得存活。那当着我们众弟兄的面认一下，你在这里把你的东西如果是你的请你拿回去。雅各也理直气壮，拉班呢就进了雅各的地方去，首先搜的是谁啊？大女儿的那个帐篷利亚，然后他的使女的帐篷什么都没搜着，然后呢就从那个大女儿的帐篷呢进了他的小女儿的帐篷。小女儿是谁啊？拉杰。到拉杰的帐篷去呢，因为拉杰偷了那个神像，那个神像呢就藏在他的一个陀楼里边，那拉杰呢就把这个神像藏在里边，他坐在上面。那他的父亲搜的时候呢，拉杰给他的父亲说，我现在身上不便，因为拉杰现在怀孕了，身体不方便，不能在你的面前呢给你行大礼。那时候呢女儿见父亲是需要行礼的，他说我不能起来，请王主父亲呢不要生气。这样呢他就坐在那个篓子上面，神像就藏在那里面没被发现，所以拉杰的命给保住了。如果那时候发现会是什么样子，这个誓言是要应验的。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好多誓言随便发誓带来严重后果都应验，因为没有搜出来，所以呢拉杰活下来了，但是拉杰最后还是会凄惨的死了。我们到最后再给大家说这个。所以你会看到呢，在人呢你可以什么都搜不着，但是神在乎不在乎这件事呢？其实上帝很在乎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群体，那么多的财物里边，圣经专把这件事如此多的篇幅去描述它，说明上帝很在意这件事情，神必然为这个事情要出手的。于是呢雅各一看，好家伙，你追了我七天，来了到我这啥也没搜着。雅各火了， 雅各给他的舅舅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要火速的追往，而且把我的东西搜了一遍呢？如果是你被搜了，你开心不开心？你当然不开心，你像雅各一样很火了。所以他说，我在你家服侍你20年，你的绵羊你的山羊掉过胎我都给你补上了，被这个野兽撕裂抢这个丢失的我都给你赔上了，黑夜当中被人偷去的我也给你补上了，那白天我受干热，黑夜受寒冷，我不得喝也睡觉，我服侍你20年，我容易吗？我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其实他为小女儿服侍了14年，那个大女儿是他白得来的，服侍了14年，为你的羊群呢服侍了你6年，这就是20年怎么算出来的啊？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神与我同在的话，我今天可能是空手而归。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所以昨夜呢就责备你，让你不要和我争执。雅各用这一段话陈述了他20年的辛酸历史。拉班听到雅各的责备，又没搜出什么东西来，就说了一段话，他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是不是事实啊？是，对吧？说这孩子是我的孩子，是不是事实啊？人家的外孙女外孙子，对吧？所以这些牛群羊群也是我的，是不是事实啊？雅各来的时候空空手来，都从那个舅舅这儿得来的。他说，凡在你野切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我所有的孩子今日向你所做的是什么呢？来吧，我们二人立个约定吧。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舅舅并没有和他索要别的，而是要和他立约，立一个和平的约定，说你们中间，你往中间，因为这个我们立个约定。怎么办呢？找一块石头，把那块石头竖起来。雅各呢就把这块石头命名为加勒德，意思就是一个证据的意思。那这个在当时呢是很正常的，你这个天然不太容易崩化的东西作为一个证据，那就是石头。那我们今天签一份合同书嘛，那时候肯定不会签合同书了。所以呢他就作为这个石头为证，拉班就说了，今天以这个石墩就做你王子间的证据，因此呢这个地方叫加勒德，加勒德又名米斯巴。那么右边这个地图你就可以看到米斯巴在哪呢？第一个红色的圈，北边的第一个红色的圈。雅各下来的时候，他不是从约旦河的西岸下来，他是从约旦河的东岸下来的。所以东岸下来的第一个山就是基列山山脉，中间的一个小地方呢叫巴斯勒。米斯巴地区就是第一个圆红色的圈。那意思呢就是我们彼此别离以后呢，愿耶和华在你王中间作证做鉴察，这叫历史为证。那圣经中好多历史为证的故事，尤其是约书亚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创世纪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传统，历史为证。好，我们再往下看，解决了舅舅的问题，舅舅不是回去了吗？那他得怎么办？他得回父家啊。他回去干嘛去？回去要见他的哥哥，哥哥就是想要杀他的那个人。虽然20年过去了，但是雅各并不知道哥哥是不是可以接纳他。雅各呢仍旧行路，神的使者越界他，雅各看见他们，这是神的军兵，于是呢就在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涅，就是军兵的意思。那马哈涅在哪呢？这个地图右边的第二个那个最上面那个红圈。雅各就是打发人到希尔地区，希尔是哪？希尔就是最下面那个红圈，也就是死海的最南头，那个地方叫什么？以东。以东是什么？就是以扫的居住地，就是他的哥哥居住地，也就是说他要从那儿下去到他的哥哥那儿去见他的哥哥以扫。于是怎么去见呢？如果是你，你怎么去见呢？怎么和他的哥哥恢复这个关系呢？雅各用了当时最通用的办法，礼物开道。他给他的哥哥准备一份厚礼，他说你们呢吩咐他的借他的以扫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我的主人以扫我哥哥说了，你的仆人雅各呢是这么说的，你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天，我有牛有驴有羊群有仆婢，现在呢我打发人来求告王主，为要在你的眼前蒙恩，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礼物。雅各想的办法是，我把礼物带上去就可以打通这条道路。可是你会发现上帝不是这么错的，上帝告诉说你礼物可能行不通，我带你去可能行得通。你带着这个思维去读这一段经文啊。那天夜间雅各就在那里住宿，我们看看雅各是怎么计划的啊。他就从他所有的这些财物当中要给他的哥哥准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的清单很长，有母山羊200，公山羊20，母绵羊200，公绵羊20，骆驼30，还有母牛40，公牛10只，母驴20，驴驹10匹，多不多啊？组起来是一大个穷体啊。所以他的礼物是非常的充足的。然后他给他的仆人就说了，你们要在我的前头过去，使这墙羊群彼此相距离有一段距离相隔，然后吩咐他们走的说，如果仆人雅各说你的仆人雅各呢是给我的主人以扫送礼物去的，你们自己呢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就来了。你能看到雅各的智慧吧，礼物在前面先行，以礼开道。然后他还不是一匹，他说你们第一匹先这么走，第二匹第三匹一匹一匹的过去。他说如果第一匹覆灭了，第二匹还可以赶上去。他有一个战略家的思想，一匹一匹的要把以扫的心给收服了。那么赶着央求之走，说你们如果遇见我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呢，你们要这样说，因雅各心里想着，我借着我前面的这些礼物呢可以化解他对我的仇恨，然后我再去见他的面，这样我的哥哥也许能容纳他。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很有心计的人，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好，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到了夜间，这是雅各的计划，你看上帝怎么计划的。他就带来了妻子和两个使女跟11个儿子，到了一个地方叫雅波渡口，就是中间那个大红色的圈这个区域里面。然后先打发人过河了，然后他自己呢就留在那儿。这时候呢有一个人过来给他摔跤，摔到里面，那人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雅各从此呢就瘸了。大家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呢，经常你听牧师分享说神在雅各身上有什么作为，其实你要对比起来看，雅各的计划是礼物开道，我用人的办法把我哥搞定。上帝的办法是啥？你人的办法不行，不但你的礼物不行，我要把你的武功也给你废了，摸了一把你变成个瘸子了，你打架都没力气了。上帝要彻底废掉雅各的这个一切人为的作为，让你变成一个瘸子。大家看到这个对比，你知道神的计划和雅各的计划是不一样的。再往下看，那人就说天亮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都打了一个晚上你想走，如果你不给我祝福的话，我绝不容你去。这就是雅各的特征，遇上什么抓什么，他知道这个人不一般，抓住。那人就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又说，你的名不要叫雅各了，你可以叫以色列了，因为神与你较力而且得了胜。雅各就问他说，请讲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你何必要问我的名字呢？于是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怒伊勒，就是神的面，我和神在这儿面对面。雅各清楚不清楚和他摔跤的是谁？清楚，他知道这个人是上帝，他知道上帝给他的祝福是啥，这个地方给他的祝福是啥，没说太多，对吧？他相反把一条腿给废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记载啊，说我和神面对面，我仍然活着，这是个奇迹。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呢，雅各就从那儿离开了。这时候呢，圣经说他的腿瘸了。 你准备了一大堆的礼物，充分的这个体力去见你的哥哥，想去和哥哥和好，结果现在呢退圈了，他的计划不一定行得通。雅各举目看见，看见谁了？哥哥来了，来的时候呢还很不善良，带了400家兵。如果你是雅各，看到哥哥带着400家兵从南而上，什么感觉？这家伙命都保不住了，是吧？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拿杰和两个侍女，并叫他们两个侍女的孩子呢走在前面，利亚的孩子呢走在中间，拿杰的孩子呢走到后面。看到雅各的智慧吗？处处体现出来他的狡诈和这个精致的智慧。他心想，侍女生的孩子前面，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们先中。中间是那个他不喜欢的媳妇利亚，说利亚的孩子走到中间，如果第一批倒下，第二批还可以上。然后呢，他最喜欢那个媳妇拉杰带着那个儿子走在最后，他说万不得已了才会留到我最喜欢的地方。你会看到这个人的智慧和他的这种小聪明。他自己呢走在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他的哥哥面前，这个行为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大礼。我们行大礼一般是重要场合下才会的，对吧？一般情况是小礼，一个简单的跪拜礼接就行了。大礼的话三跪九拜，但是很在正常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有的。雅各在这儿使用了大礼来赢得他的哥哥的谅解。扫罗跑过来，就是他的哥哥以扫，就是以扫他的哥哥跑过来，直接把他给抱住，出乎他的意料。你就说看到神的作为很奇怪，搂着他的金像与他亲嘴，这什么行为啊？认亲的行为，就亲人相见做的事。两个人就嚎啕大哭，以扫举目看见妇女和孩子，就问了一句话，说这些人谁呢？因为20年没见，他走的时候一个单身小伙子跑了嘛。他说这都是谁呀？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生施恩与仆人的，也就是我的孩子。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牛群和羊群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这是王主面前蒙恩的礼品。以扫就说了，说兄弟啊，我已经够多的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就说了，不然不然，我若在你的面前蒙恩的话，求你从我的手中把这些礼物收下，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品，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以扫就把这礼物收下。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雅各的心里面是准备了重重足足的一场冲突，对吧？结果呢，神的计划是什么？让哥哥来了以后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认亲成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可能准备的太过充分，结果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你的意料。这个就是你读圣经你会看到说，神的作为永远在人的作为之上，永远是你无法预测。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的前面走。雅各对他的哥哥说，王主知道孩子还年幼，又有这么多的牲畜还在牧养过程当中，所以呢还是你先走，我后面慢慢的走。你知道雅各四处留着自己的这个小心眼子，他为啥不喜欢哥哥带着他走？如果哥哥带他走，他会怎么走？他会从约旦河的东岸直直南下，到达他的家乡以东。大家可能读圣经的时候没注意，其实雅各把他的哥哥支跑以后呢，他并没有从这条路线走。我们再往下读，他说，我在后面慢慢的行，你直接到希尔那去，我们在希尔见面。希尔就是以东，就是以扫的家乡。以扫说，那容我给我的跟随的几个人留下关照关照你们。雅各说，何必呢，你们走就好了，我们自己没问题。就他不希望他的哥哥留在他的身边，害怕有隐患。只要我在王主的面前蒙恩， 于是呢，以扫就当日起行回西尔去了。雅各去哪里呢？雅各全我舒格去了。舒格在哪？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张地图，在那里为自己盖房屋，养牲畜，搭棚子，在那里住下了。看这张地图，他们在中间那个红圈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渡口，遇见以扫以后呢，他的以扫南下直接回去了，而雅各呢西渡约旦河，进入一个城市叫舒哥，再往后面过去就是世界。你会发现雅各没有南下，而是往西去了。这个方向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地图，你可能读不出他为啥这么做。这就是神的带领，也是雅各的小心思，他不希望直接到哥那儿去。雅各从巴旦亚拉回来的时候呢，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的地方，叫示剑城。示剑，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经常看到这个城市，就是在约旦河的西岸有一个小镇，就是地图里面的最左边的那个红圈。所以你会发现雅各没有按照他哥哥的路线南下，而是西去，到了一个地方叫示剑。在这个地方呢搭了帐篷，然后呢用100块钱买了他的父亲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跟那个地方起名叫伊利伊罗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你会发现这时候的雅各和他出逃的时候的雅各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应许地的地方，结果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快乐的事情。利亚给雅各生了一个女儿叫拉底底娜，底娜到世界以后呢，世界的这个主人呢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很喜欢底娜这个姑娘，这个主人叫哈莫，哈莫的儿子就叫世界，那看见他呢就把这个拿底抢去了，与他行淫，玷辱了他。世界的心戏谑雅各的女儿，于是呢他做了当时该做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呢回去告诉他的父亲，他要求他的父亲给他提供聘礼，去聘娶雅各的这个女儿。哈莫呢就到他的父亲那儿和雅各商量，说我的儿子示剑心掠慕你的女儿，求你将她嫁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和我们可以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从你们那儿娶你们的女儿过来，那你们和我们之间就可以同住，这块地方呢都在你的面前，你尽管在这里居住，可以做买卖，可以置产业。也就是世界的这个领导呢很欢迎雅各，希望把这个女儿娶过来给他的儿子做媳妇。这件事情从开头来说并不礼貌，但是从礼仪上讲呢，父亲准备聘礼去迎娶这个女儿的做法其实是符合当时的这个乡俗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符合当时的乡俗的。那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世界呢玷污了他的妹妹，就出了一个诡计。你到圣经当中好多计策，这个诡计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出现的几率并不高，这个地方遇了一次。出一个什么的诡计呢？他给这个世界和他的父亲哈莫出了个主意，他说我们呢是以色列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女儿嫁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听起来是不是挺合乎常规的。他说因为我们那是我们的羞辱，那如果你能满足一个条件的话那是可以实现的，但让你们所有的男子都受割礼，这样呢我就可以把我的女儿呢嫁给你们，你们呢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我们就可以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那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的割礼，不受割礼的话，那我就带着我的女儿走了。那哈莫一听这个条件并不过分啊，于是呢就欢喜的答应了。割礼本来是神选民的记号，你会发现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在这儿把它作为一个欺骗别人的手段， 这个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事情。哈莫和他的儿子就在城门口给所有的这些当时的人都说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受割礼吧。于是他们就受割礼了，而且准备好聘礼，牛群、羊群、牲口，一大堆的东西准备好了。正当他们受割礼的第三天，也就是他们所有的男丁都在疼痛的时候呢，注意，雅各的二儿子西缅，三儿子利未出去把所有人家的男丁全部都杀了，而且把将来他的喜欢他的那个女婿也给杀了，把人家的这个父亲哈莫也给杀了，抢了人家的财物、孩子、妇女以及房中所有的东西。这件事是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做的。大家知道他第一个孩子是谁啊？雅各的长子是谁？流便。流便有另外的一件事会记载。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为什么次子、三子不能继承上这个耶和华的产业，不能成为雅各的产业继承者。为什么最后第四子，四子是谁啊？犹大会成为雅各家族里边的那个代表人物，因为他的长子犯了错，因为他的次子、三子犯了重大的错误，无法继承产业。所以我们后面才会读到犹大会当先，犹大并不是长子，是四子。雅各呢就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个地的居民当中有了臭名声。雅各知道两个儿子做的是错的，说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如果聚集起来要和我们攻击我们的话，我们都将被灭绝。然后他的儿子就说了，说他岂可以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问题？契约精神。我们在圣经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契约精神，凡是你所立的约一定要履约，哪怕这个约是错的你都要履约，说哪怕你发的誓是错的，你这个誓言一定会承诺会实现。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记载，上帝对约定非常重视，他不允许人履约，他自己也不会违约，所以一旦违约上帝是非常愤怒的。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今天属圣餐，圣餐是什么？生于我们立的新约。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定要属约，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们在这儿违背了自己的约定，背弃了，就是没有契约精神。那神就对雅各说起来吧，你上伯特利去。注意下面这段话，下面这段话我们读的时候可能读完只是一个故事，那这个有深厚的这个历史意义在里面。上帝说你到伯特利去，因为那个地方你要筑一座坛，那个地方是你逃离你哥哥的时候我第一次向你显现的地方。雅各呢就对他的家人说，你们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些外邦的东西都出掉，都自洁，换上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往伯特利去。你在那里呢筑一座坛，就是我遭难的日子你应许我的祷告在新路上保佑我的那个地方。20年前雅各孤身一人为了逃避哥哥的追杀，在伯特利呢睡了一个觉，做了一个梦。大家知道他梦见啥了吗？他梦见一个梯子，神的使者上下穿梭，耶和华的神坐在上面，然后呢上帝给他讲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很长，大概我不会去念他了啊。他的意思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全部应许神给雅各在那儿重复了一遍，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雅各第一次真正遇见神的地方，而是也是雅各开始接受神的地方。他说神在这儿，他给那方地方呢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说伯特利，是什么？神的家，神的殿， 他为啥要命名这个地方，就是这是神的家，我在这儿遇见神了。现在神说你回到那儿去，20年前我与你在这儿第一次相见，现在你回到那儿去。雅各呢就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对他说，你的名字原来叫雅各，现在不能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这时候他到哪了？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回到20年前的这个地方。上帝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改名了。什么叫改名啊？现在的你不再是原来的你，雅各不再是雅各，而是以色列。你已经回到神的家这个地方，你不再是你自己，不再是原来的雅各。神就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是生养，我要让你生养众多，一族从你而出，多国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我赐给亚伯拉罕的，赐给你的爸爸以撒的，我也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又把亚伯拉罕子源给雅各在这儿重复了一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继承父子的约定。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与以撒的约定，在这儿重复给他的孙子雅各。这个叫约定的传承。神就从那里和雅各说话，然后上升去了。雅各就在那儿立了一块石柱，石柱上撒上了酒，浇上了油，然后呢给这个地方再次确定叫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殿。雅各从神的家开始孤身一人，现在回到神的家，有妻室，有儿女，有财产，而且不是原来的雅各，成为一个新的以色列。这个旅程就是他的20年的旅程。他们就从伯特利取行，按道理说雅各回到他的这个神的地方了，应该一见就像我们读这个小时候读这些漫画故事一样，新的生活开始了，幸福生活应该开始了，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圣经记载了两个非常悲惨的结局。一个结局就是当他到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最喜欢的那个太太拉结临产了，结果难产，找了一个接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要生一个儿子。结果给他那个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别俄尼。结果雅各一听这个名字不对，上帝原来跟我说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啊，应该给他起名叫别雅敏。然后呢拉结因为难产而死。那我们看看雅各的历史。神给雅各的太太是谁？利亚。而雅各喜欢的是谁？拉结。但你会发现你绕了20年回来，神给你的那个是留得下的，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你还是抓不住。然后你回来之后呢，第一个面对的东西就是拉结死了，是不是挺悲哀的？所以你抓住的东西，你愿意抓那个东西，你在生的家里你最后还得放开，你抓不住的，你一定会丢掉它。拉结死了，葬在以法莲的路旁，并没有葬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墓地里面。以法塔呢就是伯特利，雅各在那儿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写了一个拉结子墓。That's it， 结束了。他并没有进入他的祖坟里面去。他发生的第二件悲惨的事，逃他的哥哥灾难20年出去，回来以后呢，雅各见到他父亲以撒，他的父亲住在那个地方叫曼利，就是亚伯拉罕寄居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说的那个希伯伦。说以撒活了180岁死了。他回来之后发现什么？他亲生的父亲相隔20年回来以后呢，父亲死了，应该幸福生活开始了。结果圣经记载了两个非常悲惨的故事，都是雅各一心想抓到的东西，结果都抓不到。以撒年迈，日子满了，气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 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了，叫为父送终。那如果把雅各的一生放到一张幻灯片里边，给大家总结一下，雅各回家的路其实很简单，但是呢他的一生却很复杂。他走的时候是偷偷的走的，那神呢说我你不能偷偷的走，你是属神的人，你应该平平安安的走。他本来想着舅舅过来要追杀过来要跟他有一场战争，结果上帝说不，你舅舅那也和你签一份和平条约，所以他平平安的离开了。过程当中他想了一大堆的计谋，怎么去讨好他的哥哥，一对一对的分开，把他最喜爱的放到最后，把他最不喜欢的放到前面。结果上帝说你这些计谋都不管用，不但这些不管用，我还要废掉你的武功，你从此要变成一个瘸子，你连征战的能力都没有，你必须依靠我。雅各准备了大量的礼物，礼物为他开道，上帝说不，我要让你的哥哥来迎接你，礼物不能为你开道，我要让你的哥哥来亲自迎接你。所以他们见面以后嚎啕大哭，抱头顶嘴。你看到这个反差记载吗？都和雅各想的不一样。雅各回家了，继承了他父亲的约定，但是他在世界上抓住的东西没有一样留下来。最喜欢的太太死了，20年没见的父亲死了，他的母亲已经死了，所以是不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呢？但是神告诉他什么？虽然你自己想抓的你抓不到，但是我要给你的你一样都少不了，你的太太利亚是我所给你的，你的儿女12个儿子现在到期了，是我所应允你的，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儿子。雅各是什么意思？抓住。20年的时间，神要把一个骗子变成一个神的儿子，从一个雅各抓住的人变成一个神的长子太子，这就是他改名的含义。那回顾我们今天的历史，我们在座的每个基督徒，我们在生命性的信仰和雅各有多大的相仿性？我们抓住的东西很多很多，对吧？我们也想抓好多好多，但神赐给你的是什么？神赐给你是基督，是你的身份，是让你地上抓住的东西别那么太在意，该去的让他去。神让说你不可丢掉的是什么？你要成为神的儿子，你不能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雅各的一生等于说告诉了我们基督徒的整个信仰的一生。我们信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抓了多少财产多少财富，我们在世界抓了多少东西，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神要赐福你，要改变你，把你从一个抓住的骗子变成一个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段故事其实你要细读的话蛮有点意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回家之路，他要透过他20年的流离颠簸，神要把他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一个不属神的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经历像雅各这样的苦难，正常，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经历。当我们到达伯特利的时候，神说你不再是你，从此以后你是那个以色列，我们就到家了。那我们的课程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一堂开始讲约瑟，好吧？今天稍微时间长了一点点，给大家留一点问题，我们还是有点时间可以讨论一些问题的啊。
好嘞，等我把